我们的艺术为土而活，我们要把一切完全献给他。诗歌，我等人不畏苦。他是爱我，为我守子。
切到这个旁边。
好，下面这首诗歌是我们这一次退休会的主题的会歌。接下来几天，我们可能都会常常奏唱这首诗歌。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
耶稣，你的爱替我们罪人死，这爱非人的爱所能及。你向我们所发的爱情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甘甜，是何等的坚韧。我们追偿罪孽，但你向我们守约是你的生命。有谁去体贴主你的心吗？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岂不是都是蒙了你的恩成的吗？主啊，你让我们的悲苦化为甘甜，你转变更新我们的生命成为疾病，我们的一切都是由你所赐。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切献上归你，求主赐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灵，一同在你的面前去领受恩典的供应。让我们把下来的几天的讲员会众同工会场目前服事不同服事的同工们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将我们分别为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好，同工们请坐。再次的有两点的提醒，第一点还是刚才之前提醒的，给大家一点时间做课程的准备，包括去洗手间预备预备茶水。
第一个 PPT。
等我们的讲员上台开始授课的时候， 请大家务必避免的活动，因为我们有敬
安
畏的
静。
心，因为我们是上帝的精兵，我们应当在上帝面前有我们该守的纪律。其次就是请大家听课的时候做好笔记，因为我们中间会有分享的时间，有了笔记，我们就更好的、更准确的、更有效的去分享我们今天听到的、学习到的、领受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评的孙姐女士。亲爱的同胞们，主日平安。能不能听得见？好像是有点小声，
大一点。好，
对的，这样没唱过，好吗？我听，不太会，好多大家都能听见啊，这个有点空旷。感谢神，真的看见大家非常的开心、高兴，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感动。大家都知道，最近发生很多的事情。就在昨天，我到了这儿以后，临近傍晚的时候，吃晚饭之前，美国的一个童工给我发来信息，问我安全吗？问我危险吗？问我，他希望我回去。他说，能不能避开？听他们听说很多的事情，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后来我跟他，我没有用发语言，我就用语音告诉他，我说不怕，他在，
大部分人都听不
你
懂
们的
声
神
音，
在，
听不
你
清
的
楚，
他在。
是
我说
听
这
一
两
点小
天
孩的语
我们
音，
正好要有
又有点服务
一
声
个
音，又
聚
小，
会，
那边的
他
声
说
音，
啊，
那边
你
的
们
声
这个
音
时候
很
还在
小，
聚会？我
小，
说
那还要大一
没什
点，
么可怕的，我就从我美
大
高
半米，
回
和
来
你
的
到那
时
边
候，
是
我们都知道
基本
我
上
们
都
将
听不
面
懂，
临着什么环境，我们知道我
对，
们会怎么样。
蛮近的，就对，就
几
是
年以
我都
前，
不懂
曾
其
有一
他
个
的环
童
境。
工来跟我分享，他说：“孙姐啊，我们是不是要迫切祷告？希望这个时间这样的一种，就是比较很压抑吧，好像不能那样的自由的来奉献的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
能够快快的过去。”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不可能，只会越来越紧张，因为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是末后的时代的一个现象。待会我们继续当中还会讲到，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现在撒旦的攻击非常的猖狂，而且也他们好像看起来也大有能力，因为神允许，允许。如果不是神的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神的耳以外，因为神在这个时候，你在末后的时候，我始终是觉得，因为我现在在讲这两处，我就清楚的看见神在末后的时代要做麦子和稗子要分开了，他要把那些假意跟随基督的人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说，其实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不怕。我说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我说而且我会留在这儿，和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教会共同度过这一段的时间，是很高兴弟兄姊妹。我觉得如果要回去，我老早走了，很多年前就很多人就劝我走，但是我们就为了这个时候而来，为了这块土地，
可以，
为了
可以，
在这儿的
可以，就
同
在那，
胞。
我
也
们
为了
这个
在这
空
儿
港
的
票，
教会
外
的
面
所有的进行
不
准
是
备，
不行，
微
不
视，
是
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我想保罗做过，他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是我的一个给我一个极大的激励，也是我的所学习的效法一个榜样。我想靠着神，我绝不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去求。我们如何让这样子的环境能够尽快的改变，而是去求神，让我们如何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去胜过，我们去靠着主，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更是显明我们是多么不一样的一群人，我们是属神的一个群体。而且，柚子妹，你知道吗？这什么是教会？教会为什么越是在末后的时代？越是在黑暗的势力昌盛的时候，越要显明我们光起到一个光的作用，将真理的道表明出来。你去看，教会是由一群蒙神救赎的儿女所组成的群体，这是教会，它不是一个礼拜堂，它不是一个房间。而且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你会知道吗？神在观看我们，神在，我们可能肉眼我们看不见神的介入，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明天可能会明天我会讲到，我们神没有介入到约伯的苦难当中，约伯没有看见神，他总觉得神欠他一个答案，但是神一直在关注着约伯，神一直在看着约伯，他在关注他，所以神今天也在看着你，在看着我。我们看见，我就会想到我特别感动的。我前段时间就是在重新再读《启示录》，我就想到这个时代，重新再读《启示录》。有人，因为为什么会激发我再去想呢？很多人喜欢到土耳其去旅游，去看那7个教会遗址，然后呢，就有人就问一个牧者，带领的牧者。这是不是当年他们那7个教会聚会的地点？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不是的。你知道吗？当老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那是在1世纪的末期，这一群人仍然在家里聚会，仍然在躲藏当中聚会。而且他们仍然在极度的逼迫当中，那时的逼迫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他们当时所经历的逼迫有多么的大，他们随时会被带出去，随时会被丢到狮子坑，丢到斗兽场，一个铁门围着。只要你说你放弃信仰，你就可以离开。你说你我还要信，立刻那个铁门打开，一群凶恶的，而且好几天没有吃东西的狮子，立刻被丢到狮子场里面，很快就被狮子给咬的，连骨头渣都不剩。要不然呢，他有些基督徒，他要是持守信仰，你只要是信耶稣，不管你是服侍还是没服侍的，你只要是信耶稣，会被全身浇上油，然后到了晚上把它点起来，当做火把照明。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日子里面，这群信徒他们在问主什么时候能够过去，什么时候我们这样的逼迫能够过去？所以就在那样的一个极端的，弟兄姊妹都感觉到我们怎么了？前面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活着，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是不是会被丢到狮子坑，明天会被远方不知道，他们在苦苦的在求问神的时候，也知道其中的最宝贵的，也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写信给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的。他不是写给那个建筑物，所以这个建筑物其实是后来才建起的。后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是写给当时的那个年代。在秘密当中，在家里，在世界的空的坟墓当中，在墓穴当中，在树林里面， 想方设法聚会的人，他们在最终主耶稣亲自写信去安慰他们，去鼓励他们，并且告诉他们什么呢？这个日子不会过去，很明确的告诉他们，而且这个日子要到什么时候会结束呢？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结束。但是呢，很宝贵的是，当你去仔细的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让人得安慰的地方。然后，突然他们就会看见天上的门打开了，圣殿约柜出现了。你知道约柜出现对我们今天来说，可能我没有什么感动。其实我当时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原来我没有那么多的感受。但是那天我在读到这个约柜出现了，我流泪了。约柜出现，说明什么？从南北国分裂，先后被掳亡国，一直到最后586年南国，主前586年南国圣殿完全被毁，约柜是消失了，约柜消失了，他们再没有看见约柜。你知道约柜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象征的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意义何等的大，就是在耶稣基督亲自写信给这第一世纪的这些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的时候，让他们看见一幅画面，约柜出现了，表明什么？神的同在，表明什么？表明基督在作王，基督在掌权。你从启示录来看见。启示录整个的中心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在宝座上面永远在掌权，而且他是以一个狮子的身份，同时也是一个羔羊的身份，双重的身份他在掌权。约柜，当时在受苦当中的第一世纪的这些基督徒们，看见约柜出现了。他们心里面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们知道那是神同在的象征，神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毫无畏惧的奔赴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我们该珍惜。今天我们能在这个地方聚会，当然我们很多的同工。他们正在付出很多的努力，在寻找这个地方。每一次的聚会，坦率地说，我都把它当作是最后一次。包括这个退休会，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举行，虽然我答应了。每一次聚会，每一次的教会的聚会敬拜，每一次小组的聚会，我们都把它当作最后一次。我不知道神会带领我们以后有什么样的形式，但是我相信一点，他在。他在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在高天之上，永远在掌权。这个就是我这次就是有一个在基督里不是他，若不是在基督里不是他，你看不到这一切；若不是在基督里，你就会绝望，你就会失望，你就会灰心。你唯有在基督里，他会带来我们不一样的一个。看法不一样的理念，不一样的一个服饰，所以我这次可能会分好几堂，专门是讲在基督里不是他。这也是因着前2年了，就有同工外地的一些传道人来跟我商量，他们说最近这些年我们很多的培训太多了，但是很多的培训给我们带来的不是那么很多一些杂七杂八的无法分辨的一些东西。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搅扰，所以他们跟我说，一直他们同工一起祷告，祷告了半个月，他们得出了，他们常常是在每一个，他们差不多每一个月的时间会抽出一个礼拜专门祷告，每一个季度会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为了祷告，半个月继续在一起祷告，祷告以后，同工有个共同的看见，我们应当恢复起初的效法耶稣的服事，效法耶稣的服事。所以他们希望我来准备这个课。我今天是给这个，我是有一些感受，在预备这个课的时候，我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感动，我今天给大家一些分享，还不是这个课还没有完成。好，我们现在来祷告。 这样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赞美，何等的感恩，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这样一个美好的建筑物的里面，我们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主啊，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些外在的豪华的装饰都将过去，主啊，唯有你在我们里面的高高的宝座，那华美的宝座，那威严的宝座，那样的一个圣洁荣耀的宝座，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永远长存。主啊，巴不得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听你的心意，我们巴不得我们的服事能够在你的心里面，能够体恤你的心肠，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主，你给了我们极大的恩典，是救赎的恩典。主啊，你也给了我们极大的恩典，能够服事你。主啊，这是我们何德何能，还是我自己深觉不配。每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还是我都是胆战心惊，唯恐我得罪你。主啊，求你赦免我，洁净我，带着守节心清来服侍你。主啊，这是求你也赦免我，也越过我这个孩子的软弱，要依照孩子软弱来影响你话语的传出来。主啊，一直请你越过我的软弱，让你的话语在这里毫无拦阻的得到释放，愿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做工，感动我，感动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谢谢主，把这个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工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作为在教会服侍的人，就可想我们身上的重任，而且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所以我们都要有这样预备，怎样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服侍能够更好的能够在主的心里面。我这次呢会分成，我们先读一段经文，然后呢我们会分成四方面我们来讲。我用的主题经文，再来一起来读一段这个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灵后释放十二节，我受的是职分，就不上散，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拒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讲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变个人的良心。好，作为教会的工人，服事的同工们，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在基督里吗？什么是在基督里？明白吗？我们常常在说我们要在基督里，什么是在基督里？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吗？那个词也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不是？在基督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自己，这位永活的神，他完全拥有了我们内在的生命，他完全拥有了我们内在的生命，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指示我们，来管理我们，并且来引导我们。而且呢，这样的神的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管理，他的引导，从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引导管理，来带领来掌管我们呢？是从我们外面的生活行为去表明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作为基督的仆人是一种恩典，我们蒙了怜悯才领受了这个职分。这可见不是因为我多么能干，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恩赐，不是因为我有这方面的才华，我有这个时间， 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怜悯，领受了这个职分，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这个因此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作为基督的仆人，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基督的仆人，是一种恩典，是人蒙了怜悯才能受的职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告诉我们，他不上班，他不上班，不上班，也就是有一个不灰心的一个意思。不灰心，其实保罗我们后面会讲到，保罗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他一直是不灰心，不上班，而且呢，他的言语行为是和他所神所赐给他的恩典是相配的，也是和他所讲的是相配的。他不仅仅是不谬讲神的话，并且是把神的话把它去表明出来，很有意思。你看见在这里面的这个经文，他是说，在将真理表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他并不是说只将真理宣扬出来，只将真理教导出来。他这里是说将真理表明出来，这是多么的不一样。我们看见，因此他是一个行在光中的人，他有一个美好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品格，他的言语行为与神所赐的恩典是相配的，是他与他所讲的这个真理是相配的。他是一个脱离了暧昧可耻的事情，是一个正直的、光明的、行在光明当中的人，在神在人面前都存着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两节经文很明显的，我们看见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服侍者，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生命和品格，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在基督里。就是因为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在蒙受怜悯，有了这职分，然后才有下面的不上山。弃绝那些罪恶的事情，行在光明当中，将真理表明出来，等等，才有下面的这些外在的这些生活行为。不上散，不上散这里有不灰心的意思，同时呢，也有最不轻负我们的责任的意思。我们不轻负我们的责任，是存着敬畏的心来做我们服事的工作。我们不论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是讲道的，不论我们是带敬拜的、带诗歌的，还是我们扫地的、擦桌子的、管饭食的，我们都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服侍我们的这位神。不仅毁谤，不仅毁谤，弃绝暧昧的事，这个是在基督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生活的表现。这不是一个高的要求，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底线，这是一个界限。什么是诡诈？诡诈就是动机不纯、假冒伪善、表里不一，这是诡诈。对基督徒不应该有诡诈的事情，这是一个底线，这是一个界限。我没有讲神的道，就是不混合、不掺杂神的道。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了。我们为了讨人的喜欢，我们就去把一些圣经的一些话，我们就把它稍稍的，我们不会完全的篡改。如果你完全的篡改，弟兄姊妹都会听，你会发现没有，弟兄姊妹，很多包括几乎那些农村的那些不识字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听了几十年的道，他们未必会讲，但是他们会听。他们会听，我常常和他们接触，他们都会告诉我谁讲的什么，我有什么感动，谁讲的什么，我有什么感动。他们很会分辨，他们非常的会听，他们知道，因为大人也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所以说呢，你不要去掺杂，为了是吸引人的眼球，我们现在很多一些讲道的，为了吸引人的眼球，因此就创造了很多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来弄一些来讲神的话，所以说呢，这里就是弃绝 这些暧昧合格的事，就是表明我们的良心是无愧的，我们是行在光明当中的人，我们的言语行为与我们所讲的是相配合的。好，今天呢，听了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把它仔细的剖析开来，它的内容很多，我会从四个方面，这是整个两天，我会从四个方面我们来讲，蒙受怜悯。我们蒙了怜悯，领受的是职分，在基督里的恩典与服事。然后下面呢，我们上面讲到不善感等于弃绝可耻的事情，出行诡诈，这些都是什么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与服事。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呢？那性格，像我们在神的面前，将我们自己的良心介于，在把自己介于个人的良心。就是弟兄姊妹，他们根据什么来知道我们生命的好坏？是根据我们外在的品格、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言语行为。所以我们可以，保罗他可以光明正大的，他在神的面前，他可以把自己的行为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查看。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言语行为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让他们来查看，让他们来观察。这个良心，良心也指的就是有辨别的能力，有良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弟兄姊妹可以从我们的服侍者的品德当中来知道我们的灵命的状况如何。所以我会讲到，在基督里的品德或者是性格我下面我会讲如何来转化为为神所用的美好的品格，在记住你的性格与服饰。第四点，我们知道什么是不谬奖赏，怎么样能够认识到自己领受的职分的重要性，不轻忽这份责任。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分辨，我们也需要有智慧的服饰。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讲话？该什我们知道该什么是我们该舍取的，有什么是我们该努力的去做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分辨。所以最后我会讲到，在基督里的智慧与服事。所以我会从这四个方面，我们来讲到这次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第一讲，在基督里的恩典与在基督里的恩典与服事。我们来看，我们既然蒙怜悯，领受了这个职分，蒙怜悯是什么？就是领受了在福音里面领受了新的生命，这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因着我们有这个生命，神才能把这个托付交托给我们。我们是从神领受的这个服事的职分，所以这是恩典，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才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好，最终神就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不是的。我们因着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领受了这个职分，这是我们的。有一次我们会碰见，这都是我亲自经历的，有些弟兄姊妹会跟我说："哎呀，我现在工作我想辞掉，想要在教会服侍。"我就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就喜欢，我喜欢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觉得我现在干的这个工作没有意义，我就喜欢在教会的服侍。"我说："对不起，请下来，寻求神的呼召，寻求神的带领。"有些人呢，他会告诉我，那个有一个弟兄带着他的妻子一起来找我，他是从贵州出来的，然后到南京分配工作，大学毕业分到南京来，然后他就有一个，他的这个热情是很好的，他告诉我，他说他的家乡农村还没有一个人信主，因此他很想回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好不好？好不好？很好啊，我是不是该鼓励他？你知道我怎么做的？我拦住他，为什么呢？因为呢， 因为我就问他几个问题，我说你的这个想法很好，我说这想法很好，我说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神的呼召？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呼召。我说好吧，那就具体一点。那么你要回去，你有没有什么，还有没有什么顾虑的地方？他说有，太多了。他说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他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宝宝。他说我就在想，我回去以后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回去以后我没钱，我养不起这个孩子怎么办？后来我一听他这个话，我说弟兄们，打住吧，好好的在南京工作养家糊口，什么时候有神的呼召，有神的呼召，你就会放下，你就不会再有这些忧虑，你就不会再有这些顾虑，你就会毫不犹豫的走出去，不会再为你的有没有钱，有没有，不会的，弟兄姊妹，你有这个经历，你就会明白什么是什么。因为我自己，我跟大家也讲过，分享过我的经历。因为我经历过什么是神的呼召。当神的呼召那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的打算全没有了。我从来没有打算过我要做一个全职兼服侍的人。我一直都希望我在职服侍。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自己的职业医生。当我穿起这个白大褂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神圣的感觉，我就知道我今天我要去帮助很多需要我帮助的人，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的这份职业。比如说呢，也希望我以后是在此不是，而且我还有一个心愿，比如说年纪大了，我希望比如说一辈子没有，可以说没有很好的享过一天的福，他一直在奔波当中，要不然就是在受苦当中，要不然就在奔波为主的这个服饰当中，他连假期都没有休过，哪去玩也没有去玩过，所以他还欠我一个蜜月到夏威夷，这就不去讲他了，到天上再找他去。这就讲了，就是呢，我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他一辈子为主受苦，我也希望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能够在那样一个安定的、稳定的、舒适的，空气又好，各方面都好的环境之下，能够养老。我来挣钱，我告诉他，我来挣钱，我来养家，你就好好的。我想亲自给他一个安逸的、稳妥的、平稳的一个晚年。但是呢，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一条道路。就是在我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也就是我就问，我说神，我说你也太幽默了吧！既然你知道你将来要带领我去全世界的服侍，为什么还要让我贷款去学习这个医学呢？结果我花了钱，然后而且很奇妙，就是当我把贷款还清了，神的呼召来了，放下工作，好了，走了，走了，嘿，很奇妙。很奇妙，但是这就是神的带领。但是当神带领我们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还差3年，我就可以拿到美国的福利，拿到美国的退休金，但是我没拿到。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俩都是头脑都是空白的，不会想到将来我没钱怎么办，不会想到将来我比他年龄，那时候我没想到，是后来当我生病，当他生病，就那个弟兄姊妹，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跟李牧师悄悄地找他谈一个话，你说李牧师啊，你要为你不能太自私，你要为世母着想，他比你想那么多呢。当你有一天离开以后，你有没有想过世母怎么办？世母是中文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没想过，我也没想过，他也没想过。对于我们来说，好了，什么呼召临到了走。而且我们是完全就是那种断绝后路，我们把美国的一切都给卖掉了，破釜沉舟回来了，就是回来了，没有打算再往后退，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知道这是神的呼召。当神呼召来到的时候，你没有挣扎，没有忧虑，你不会为你的前途去考虑去的。所以这是呼召。所以说我们要 这就为什么我就跟弟兄姊妹说，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是带着服侍，我也非常的赞成带着服侍，但是神给每个人带领不一样。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的带着服侍同工们，千万千万珍惜我们的这个服侍，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福分。你知道，当那些你去问一个属灵的长辈，包括我的爱人，你去问他。我说你为主受了一辈子的苦，还有那些属灵长辈，我说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非常的欣赏你们，你们是我学习的一个榜样，我特别的感恩。从我信主以后，我一直是在这些属灵的长辈的包围之下，我看见他们生命的见证，我看见他们是怎么走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们怎么是为主人的摆上一切，所以我非常的欣赏他们。包括我和姐夫的婚姻，如果不是我以前知道他的这些见证，那我不会这样。所以我很欣赏他，我很敬重他，我也很庆幸他。但是他们怎么回答我？他说这是神的恩典，他们不觉得这是苦，在我们看来这是苦，在他们看来什么？这是恩典，能够为神所用，为神哪怕我们摆上时间，摆上金钱，我们哪怕是家破人亡。这都是恩典，这是恩典。当你明白了我们服侍神是恩典的时候，你就不再会计较自己的得失，就不会在教会的服侍当中就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不是利益的交换，这是一种为神完全完全的摆上。你说就跟我说，他说这是恩典，他说我感恩的是。一个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他说我从来从我把我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一直到如今，到他80岁要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他告诉我，我特别特别的感恩，就是我从来没有一天从祭坛上面下来过。你知道吗？祭坛是把自己完全的摆上，而且是天上来的灵火，不断的在焚烧，不断的在炼净我们，不断的在洁净我们。就像今天早晨所分享的这个灵修的经文，为什么这个贵重的金银这个器皿是经过烈火的焚烧、炼净、杂质，才能成为圣，才能成为圣洁的，被神所用的这个。贵重的器皿，就在祭坛上面。所以说，我就记住这一句，我说主啊，我也把我自己奉献在祭坛上，求你保守我，让我永远不从祭坛上下来。无论这个烈火烧得多么旺，无论我多么痛，求你不要顾我的痛来使用我。所以这是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恩典的。一个服侍，所以说是一生，这不是我们的职业，不是我们的工作。王明道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跟他同时在一个监狱里面，还有一个也是牧师，那个牧师就劝他，他说：“你就服个软有什么关系？服个软你就自由了。”他说：“我们不就是凭两片嘴皮子来做工的人吗？”我们就是凭两片嘴皮子来做工的人，这是那个人讲，确实讲道的人，整天要嘴巴来讲话。据说以赛亚知道，我们的嘴唇要被洁净，你才能讲话。所以那个人就告诉他，我们不就凭两片嘴皮子来说话的人吗？所以你为什么不可以放下？然后我们就得到自由。王明道跟他说，你是凭两片嘴皮子来工作的人，我不是。我是被主的爱，是被主抓在手里的人，我是为了主奉献给主的人。你看多么的不一样！这弟兄姊妹，我们审查一下，我们为什么？我待会儿讨论题，为什么你要在教会服侍？我们想明白了，为什么在教会来服侍？这是我们为基督的委身和奉献，就为基督的委身和奉献。所以我们一开始在那个教会，刚刚到一个新的教会去牧会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把这个弟兄姊妹同工集中起来，利用一整天的时间，先有一篇信息，然后就是祷告。你自 自己签字，自己在神面前许愿，你愿意一生委身给神，委身给这个教会，心甘情愿的，不计任何的代价，不计自己的利益，为神摆上，为神服侍，就请你自己签下你的名字。那些大家流的眼泪，一个一个恭恭敬敬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我们当时，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神赐给我们一批童工在里头几年的时间，现在这批童工，当起初最起初带领的那批童工，现在我们看见，当神把他们分散到各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生命就显现出来了，都是在教会的负责人。我们现在在香港的有，在国内的有，在澳大利亚的有，在加拿大的有，在美国东西两岸中部全都有，多么的感恩！多么的感恩！所以说，这些童工成长起来，童工成长起来了。所以我们来看，好，我们第一点，我们来看从得着到被主得着，我的身体。然后我们就调试。好，从得着主到被主得着，蒙了怜悯，我们都是得着主的。我想请问，有没有被主得着？如果你只是得着主，而没有被主得着，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得着主，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有一个心甘情愿的毫无怨言、不求自己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我们来看以弗所书1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奇妙，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在这里求神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不仅仅我们自己获得了，我们蒙受神太多太多的恩典了，大家承认吗？承认吗？救赎的恩典已经是我们一辈子都感恩不尽的了，更别说是其他的了。我们每天起来，我每天一早晨一睁开眼，时常感谢你又给我新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就感谢神给我们太多的恩典。我们有看见，不仅要看见我们自己所得到的恩典，而且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得到了没有？他得到什么？他有没有得到他该得的荣耀？神要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服侍他，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要显明我们是属他的人，显明我们是为了他而服侍，是为了爱他而活，为了爱他而服侍的。所以，服侍神的人必须是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转变，成为以神为中心。就我们其实我们很多的观点，成功神学我们都在批判成功神学，但是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时候这个成功神学多多少少在我们的信息当中，在我们的形式，在我们的服饰当中去显明出来。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想一想，可能没有时间去举很多的例子了。我们看见在这里面，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雅各向神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大家熟悉这段祷告吗？好不好？大家觉得这段祷告好不好？啊，好，有没有特别的看见？有没有？你觉得这祷告怎么样？上条件，对了，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我下面会讲后面这两个的改变，这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就好像有人那时候抵触得癌症， 上来，然后青岛有一个是一个青岛是个有名的一个那个电视台的一个记者，他也得了癌症，我们去看望他，因为他的家人都是基督徒，我们去看望他，他有一个祷告，说什么？求你医治我，像医治你叔一样。如果你医治了我，我就辞掉工作来服侍你。当然，这个心愿或许是对的，但是这里面总带着一些。后来呢，我就回去那年，我正好结婚，然后和弟兄姊妹，我还跟弟兄姊妹说，就分享了这个弟兄，他也是希望大家有为他祷告，他以后就全是服侍。结果当时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老姊妹就站起来了，神不会听她祷告。我说为什么？那个老姊妹就说，她只是跟神在讲条件。那个老姊妹很会听嘛，神不会听她祷告，因为她是在跟神在讲条件。所以，当然我们像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祷告啊，不可避免的。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当中，里面提到六个德。里面提到六个德，有我们的三德，我们的三德，得儿子的名分，在第一章的5节，得蒙救赎，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其实我今天，因为我只是从这"德"字这个字挑出来的三德，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曾经和大家讲过，是不是我们缺少什么？那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把我们基督徒所蒙受的所有属天的福分，一共7样，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那是我好几年以前讲的。第一样，也就是说全备的属天的福分，我们的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赐给了我们了。但是很可惜，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去支取，我们没有去享用。我们还是不停的去求神祝福我们，求神赐福我们，是给我们这些眼见的、物质的，我们太遗憾了。神把那样全备的所有的属天的福分，完完全全的赐给了我们了。可是，既然我们却没有享受得到，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可悲了？就我这里只是举了三个这个方面，三个德，这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所得到的这三个福分，得到儿子又因爱我们，就按照儿子的旨意，所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你看，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而且我们也得救赎，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好，我们第三个德，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基业是什么？基业是什么？在神里面得的基业是什么？就是所有属天的产业，那永恒的生命，属天的产业的不朽坏的，神给我们所预备的，已经完全给了我们了，太宝贝了。这跟地上的很多的不少那些人会为地上的产业去争的你死我活，我们看见了很多，其实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为了地上的产业去争、去抢，打得不可开交，但是这地上的产业就要过去，我们抓不住，我们得不到。神已经给了我们天上的产业，这个基业是多么多么，在神里面的基业是多么的美好，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而且，但是我们同时我们看见神的三德，神要得到什么呢？叫他的荣耀从我们的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到称赞。第二点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指明归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第三点，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很清楚，很有意思。我们得基业，我们得了基业，神也得基业。我想请问，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得的基业是什么？ 神德的基业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经文，神德的基业是什么？神德的基业就是说，我们是属他的子民，我们是属他的百姓，就说神的救赎的功效在我们这些蒙拣选、蒙救赎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是我们的神所得的基业。他要看见，就是他的救赎的功效在我们的地区。就蒙救赎的人上要显明出来，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百姓，能够荣耀他的名，这是他的基业。请问，我们应该好好的反思我们自己，神的救赎的功效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显明的如何？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完全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吗？我们还是依然活在老我当中？依然还是在这个世界的圈子里面在打转转，依然被这世界的东西所诱惑、所收买，为这世界去追求、追逐这世上的东西，唯恐被这个世界潮流所抛弃。让我们思想一下，所以说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天使特别的观看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成了一台戏。需要给众人和天使观看的，天使为什么要看我们？他没有去看那些不信的人，为什么他要看我们呢？因为天使有没有救赎临到他们？有没有？我想问他们，问大家有没有？啊，天使有没有蒙恩得救的恩典？没有。所以他们在这里，他们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认识远远超过我们。他们对人的认识、人的败坏，他们也是比我们更深，了解的更深。但是呢，很可惜，天使因为没有经历过重生得救、蒙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他不知道这个蒙恩得救、一个完全新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这个天使一直在观看我们。弟兄姊妹，小心你我的言语行动，因为有在查看我们的，不仅我们的神，还有天使也在观看我们。他要看到底救恩的功效在这些信主的人身上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应当要谨慎，好好的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面，神得基业，我们也是得基业，这是多么的美好。所以说，求圣灵让我们想一想，小美呢？我这里面出问题，让我们来看没问题。好的，求圣灵引导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从神得到丰盛的恩典，但是他从我得到，有没有得到？我对他的爱，我们的侍奉是不是为了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呢？求圣灵来让我们想一想，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好好的来思想一下。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发现啊，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我们就想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包括我们那个自己，神的爱。在基督徒的身上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产生两种作用。有一些人呢，神的爱越多，他呢对神的爱也就越多，越爱神，他会明白，就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受神一样恩典一样的爱。但是有些人是，他是明白神的爱，经历神的爱，享受神的爱，所以他就越发的爱神，他越想神所。为我们，为就是我们所付出的昂贵的代价，对神的那个爱就那样的渴望，那样的热忱，他就越发的爱神，恨不得也是以生命来回报我们的这位爱我们的主。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呢，神的爱越多，恩典越多，他就骄傲，他就自满，他就远离了神。这个我们看见在。以色列民身上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所以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我们看见这是在何西阿书上面， 和西雅图的这两段经文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个背景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之下。耶罗波安二世在世上他统治了40多年的时间，那是在南北两国分裂以后，是一个比较最强盛的一段时间，没有战争，里面的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强盛。结果呢，他们就忘记了神，他们就背离了神。所以这里在说什么呢？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里面就怎么样？他们心里就高傲，就忘记了我。然后和西雅图的诗上一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加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塑像。注意啊，这里说的祭坛是拜偶像的祭坛，是拜偶像的祭坛，这个柱子。塑像，他们常常是在那个柱子下面去拜偶像，去献他们那个祭，都是指的是拜偶像。就是他神赐给他们丰富的恩典，当充足的财富临到他们的时候，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可以说是各方面都很富裕的时候，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神，骄傲自满，整个虽然军事经济都很强大，但是他们百姓的道德生活反而日益败落，反而越发的败落。当时的贫富的悬殊相差很多，在因为那个阿摩斯书和弗西亚书是同一个时期的，阿摩斯书就形容到什么程度呢？那些富人们到什么程度啊？形容到连那些贫穷人身上的头上的灰尘，他们也想要贪婪。他们吃着大碗的肉，睡着向阳的床，但是那些穷人身上的那个头上的灰尘，他们恨不得都也都要捡过来，就是到了这样的一种败坏的一种光景。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是一个柔软的心，就像蜡烛一样，被爱点燃，越点燃越温暖，太阳的照射越温暖，我们的心灵就会越柔软。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神的爱。所以，我们现在来看雅各的改变。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是雅各刚才的前面一段，那是人祷告，那是他在逃亡的路上边，那个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交易式祷告，完全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处上面的。这样的一种祷告，我们来看见后面雅各的改变，连麦的雅各，他的生命是多么的不一样。看见连麦的雅各，他的生命，他的多么不一样。我们看见雅各在他130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在说，我积蓄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其实雅各的时候已经是人丁兴旺，家产也很多了，但是他仍然觉得苦，因为这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人的心，又少又苦。世上的日子对我们来说都是短暂的，又少又苦。但是雅各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当他更深的认识了自己，更深的认识了神以后，雅各在他临死之前，那是147岁的雅各，临死之前，他拄着拐杖在床头开始拄着拐杖敬拜神，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拄着拐杖敬拜神，而且雅各告诉他的孩子们，他的子孙后代们，他说：“愿我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他形容这位神是什么呢？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雅各为什么从他原来这样的祷告，在对神的这样的认识、对神的祈求，转变成到最后一个拄着拐杖来敬拜神？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他是在神的牧养之下， 他的生命在改变，他的服饰也不再一样。这个雅各，他到最后遇到他的生命，他祝福了那个时代的人。我们这是雅各的一个见证，一个榜样。其实我们今天我们也看见，在我们的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今天的教会，坦率地说，我常常也会很感慨，我们当年02、03、04年的时候去。服侍的地方，当然我们去服侍的地方，我们都是到那些很多人都不去的地方，就是荒郊，那个比较就是穷乏吧。我们去那时候的穷乏，我都想那时候没有相机可以把它拍下来，因为今天你想要去吃那个苦，你已经吃不到了。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你没有条件洗澡，没有热水。你除非烧热水可以，你可以吃的东西，那根本都不要说了。冬天冷的就不得了，我正好又怕冷，特别的冷，连个热水袋简直都是很奢侈的一样东西，什么都没有。那样的一个艰苦的条件，你今天已经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他们贫穷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要带着钱去下去帮助他们去。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是那样的单纯，那样的火热的爱主。我们当时去，他们家没钱，养了一只鸡，逼着我们的去把那只鸡杀了，为了给我们吃，所以我们都不忍心，所以他们想方设法来接待我们。而且那时候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现在还在，他说想当年那是更早的年代了，在70年代的时候。为了听一场道，那是我爱人李叔在讲道。下个冬天，下个大雪，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里面的房间坐满了人，他比如说他站在那里一站，他不是坐，没地方坐，其他人都坐在地上，哪有那么多的板凳？他站在那儿，他的脚步都不能挪开。从晚上7点钟开始聚会，你不到12点钟你是结束不了的。弟兄姊妹不放你走，他站在那儿想挪动位置都。挪动不了，外面下着大雪，弟兄姊妹进不去了，听着，在外面听。两个弟兄告诉我，这位老弟兄现在还在，其实我多次想请他过来讲一讲教会的历史，因为他经历过很多，他写了这本书。他说骑车都5个小时，就为了来感这一次听到，然后到了12点钟结束以后。再骑车子5、6个小时回去，天已经亮了，所以他很难过。前些年的，大概在前些年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师母，他说我每次想起当年，我就为我的今天而难过。今天的资源那么丰富，随时可以听得到，可是我已经麻木了。在我的附近，可能就有聚会，可能有一个培灵会，我要先问谁来讲，讲什么。”我就开始有选择，那个渴慕的心到哪去了？那个单纯的心到哪去了？他讲着讲着就哭了。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悔改。想一想，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们，我们起初蒙恩得救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起初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火热的心，那个向着主、被主的爱所激励的，当第一次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那个苦。为我所承担的那个死亡，我流泪，为了自己的罪得罪我的神，因为不是当时的那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我，那些下面的人钉十字架的人当中有我，是我把我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你想到这些，你不能不被感动。我很快，我信主的第二天，我就跟主说：“主啊，你要我什么？要命我给你，要我的时间我给你，要我的一金钱我给你，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愿意给你。”那时候是那样的火热，那样的爱主，甚至于不顾一切。现在呢，我觉得我的心。也在渐渐的冷淡。我和我的爱人在一起，我们常常互相鼓励。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就是我们一同站在神的殿， 忍不住不禁回想从前，求主一颗当初那个爱主的心能够持续到永永远远，能够持续到永永远远。我和我的爱人，我们在告别美国，我们唱一首歌，我们一同离开家，我们一同离开家，一同经历风吹和雨打，一同跟着走天涯，不是跟着走，是跟着走走天涯。心也不是没有痛，我挂着家，北风吹，雪花飘，我的家人，你在哪里？我们会挂着，但是阻挡不了跟随主走的脚步。这是一颗火热爱主的心激励着我们。我们不是不思念我们的家，我们不是不想我们的家，但是为了主，我们仍然放弃那个我的亲人。你现在如何？你的家门口是不是被雪覆盖？然后紧跟了一句："但我仍然要跟主走天涯"，表明了我们的决心。今天呢，我们这颗心还在吗，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在教会服侍？今天那个服侍的热情还在吗？今天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服侍？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不同性？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都是因着自我的利益，自我的利益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物质，而是我们的面子。我们的面子，我们被人有没有看重，我们常常是在乎这些。这个求神赦免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我们的光景如何。这就是今天的，这就当我们在富裕的时候，今天我们已经很富裕了。当我们在富裕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今天我们这个钱有没有？当我们在富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追逐好房子，在追逐好的汽车，在追逐好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富裕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拿来去用在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你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有一个同工，我们在山东有一次聚会，有一个同工结束以后有一个回应，他后来他就有祷告，他说我想祷告，我要认罪。他一祷告认罪是什么呢？他说："神啊，你赦免我。"他说："你知道我没有别的什么想吃的，我就想那个苹果，我就想吃那个苹果。我为了想吃一点苹果，因此我就把探访的时间减少，我就去赚点钱，打点小工，想赚点钱买一点苹果吃，因为很贫穷，想买一点苹果吃。那主啊，求你赦免我，为什么我要为我的？"嘴的这个贪婪，而去放下损失，在同工在弟兄姊妹当中的服侍，你赦免我。我听了，其实我当时我不哭，弟兄姊妹，其实我后来我还跟你说说，我一边哭着一边跟你说说，我说其实苹果我们有的时候都不喜欢吃了，我们可能会吃更喜欢，当然本身我就不喜欢吃苹果。但是一个弟兄，他连苹果也吃不起，他就想吃一点苹果，他想要去赚一点点的钱去买一点苹果，但是他觉得他因为减少了在神家里面的服侍，他感到羞愧。我们不是不要神所赐给我们的今天丰丰富富的食物，当神赐给我们富裕的生活，我们从神领受，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如果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一个贫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依然向神感恩，依然向神感恩。同时，一些富裕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要想到，这些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钱。神给我们的，我们是做一个管家，我们不过是管这些钱，这些钱是神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那些十分之一是我们拿出来给神，错，这个十分之一是属神的， 当你动用了十分之一的时候，你是动用了神的钱，你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神，那你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人，你就是在偷窃了神的钱。而且你从旧约去看，它不是十分之一，它是20%。所以说今天我同意，我非常的赞成。阿门。有一个传道人在里面传道，他就说，今天我们的奉献不应该是十分之一，应该是你留下多少，你留下多少。你问一次，就像那个小穷寡妇，她把她所有的给投进去了。你问你自己留下多少，是看出你的生命，看出你的生命。我留下可以够我简朴的生活所用的，不至于饿死。我其他的，我能不能去帮助那些更加有需要的地方？求神来帮助，这是在各个方面都显明出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所要得到的，我想我要停在这儿了啊，要不停在这儿，好不好？停在这儿，我们现在先停在这儿，好不好？那个下面到下堂就连着再讲，这样停一个。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因为有些其实本来我是很受这个环境的一些影响，但是讲着讲着，都圣灵在里面也感动我。讲的多一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先停一停，大家稍微休息一下，也是想给大家很多的一些问题，是对我的一个思想，其实我很亏欠，很亏欠，珍惜每一天吧，我也想珍惜余下的光阴，单单的为他而活，这是我最大的渴慕，最大的盼望。大家也为我祷告，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服侍主的一天，爱主的一天。我应付的一天，好，谢谢。现在把天空向你献上感谢、赞美，谢谢你，给了我拣选了我们，给了我们救赎的恩典，谢谢你，给了我们服侍你的机会，这是多么大的福分！我求你，使我们的福分能够在你的心里面，能够讨你的喜悦，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求你。拿去我们所有不讨你喜悦的东西，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不是起初就将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因为这是你的要求。主啊，你为了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今天我们把自己献给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你的宝血所买所，我们本就属于你的。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只求你拿去一切以我为中心的，无论是服饰还是生活，我都求你拿去，单单的为着你，是为你而活，为爱你而活，为讨你的喜悦而活。主啊，又想，我想回你的恩典，回报你的爱。主啊，谢谢主。我想，也是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工的心愿和盼望，多么盼望我们能够体恤你的心，多么盼望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你所当得的荣耀的称赞，在我们身上你所得到我们对你的爱。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谢谢曾姐给我们一通非常扎心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服侍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荣耀。我们要以从自我为中心的服侍转向以神为中心的服侍。好，我们休息个15分钟。我想提醒大家的，那个门啊，始终开来开去，这样确实会影响讲课的老师。所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把水倒好，把这个要上洗手间的上完，安安心心的。那个门一直在一会儿进一会儿出一会儿进，很影响大家其实。所以我们克服一下好吗？啊，谢谢大家的配合，我们是同工啊，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好不好？接下来15分钟嘛，得嘞是吗？15分钟的时间，我们休息好，我们吃好，然后我们把洗手间这样该上的上完。 把水倒好，安安静静的，再不要跑进跑出了，因为门真的是开的影响很大。谢谢大家配合啊。
稍微点就好多了。那个，好了，我讲到这里，我们继续啊。好，我们简短的地方讲一下两法天赋，我们
这两法天赋，我们把这段短短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在你的话语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求你将那自然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也知道你的话语对我们所讲的烦忧，而不就应当去做。让我们真是有一个能够听到你声音的耳朵。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那我们下面我们来讲到前面，我们来看见年迈的雅各，他的那个完全的这个雅各的改变，他跟一个神的模样。为什么他会被改变？因为是这样说，一个是神在牧养他。最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工们，因此我们应当，我知道我们这里面很多小组的同工，当然有教会的负责同工。你知道我常常会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在抱怨说，我在教会得不到牧养，有没有听到过？太多了，在我面前抱怨太多了。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不要去，你不能把牧羊你的指望放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或者是放在一个传道人的身上。不做教会的传道人、牧者、小组长，应该是起到一个牧羊的作用。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牧羊是有限的。我们受到神的牧羊，不是说只是到教会来的时间，因为我们到教会来多少时间？礼拜天小组，最多还有祷告会。其实我们受神的牧养，就是我都是跟他们这么讲，那个牧养是你自己亲自从神那里领受牧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所听到的神的话，都是在礼拜天，都是片段的、断断续续的，他们自己没有好好的去读经，没有好好的去研究，怎么能够得到神的牧养呢？所以说呢，就会因此这些抱怨的这些情绪就会出来。所以说，作为一个服侍的同工，我们有责任去告诉他们：如果你自己不亲自从神那里领受牧养，你永远得不到全备的、完全的牧养。雅各当年，谁来牧养他？他很早就离开了家，那个躲避他哥哥的那个。对象，谁来牧养他？谁亲自牧养他？那些在不自由的环境当中被关在房间里的人，那些在病当中的人，不能来教会的人，难道他们就不被牧养了吗？不，他们亲自和神建立了这种关系，最终得到神的牧养，他们的那个生命的改变。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蔡素娟一直走出那个房间，被称为暗室之后，她几十年的服侍，她在家里面多少人去探望她？我们曾经去看过她的那个墓地，几十年只要到她家里面去的人，就被她生命中的那个 爱的火被点燃，所有见到他的人不由自主的被他的生命受到影响，谁牧养他？他连教会，他连那房门都不能出来，神亲自牧养。就是这个，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须求神来，我们必须自己要好好的要研经，要查经，让神的话语好好的祷告，让神的话语来牧养我们。我们接受了神的牧养，我们才能够牧养神的羊。就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托付，服侍的人，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都有牧养，我们才能去关怀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才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说，这个牧养是离不开神的话的。无论是我们在讲台的服侍，无论是在小组的查经，无论是在关怀探访上面。都离不开神的话语，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没有神的话语，你怎么用神的话语去帮助弟兄姊妹？对这个神的话语是圣灵引导我们，圣灵来启迪我们该讲的话。我们在帮助弟兄姊妹当中，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的供应。如果我们自己的里面没有神的话，你怎么去用神的话去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呢？对，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来反省我们的自己的光景。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从被牧养到去牧养，我们先要被牧养，我们才能够去牧养。我们某年龄受的是职分，这个恩典，我们说我们领受的职分，能够服侍神是恩典，是福分，是最有价值的。我经常在想，如果今天我的生活，因为我看见像我这个年龄的很多一些同学，包括我的弟弟妹妹，他们好像就很日子就过得就很空虚。我的一个同学，他用一句话来形容，混吃等死，所以他们就感觉到我的生活那么的充实，那么的，当然他们也觉得我很忙碌，但是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充实，而且就觉得我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我就告诉他们，他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已经不用我自己讲了，他们知道这地方有神，他的信仰好，所以他们就因着我常常讲那句话，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就传福音，借着口讲。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影响，让那些不信的人看见我们的生活方式，而羡慕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寻求我们的信仰。很多过去的见证，包括我自己的见证，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他们羡慕我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会来指责我。我们也想信耶稣，好啊，信耶稣好啊，把福音传给他们。和你说，当年同一次是被批斗，关刘恒被批斗，然后被到一个深更半夜的，让他们两人拉车，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另一个人呢，你说是反革命，那个人呢是历史反革命，因为他是国民党的那个军官，所以两个人都受批斗，然后呢去拉车回来，鹅毛大雪，北方的鹅毛大雪。路上半夜去把煤送到山里面去，给那些青年，给那些在当地的一些青年，给他们送去。回来以后呢，在当地受了批斗以后，半夜再回来。回来的路上面，那个人就不行了，他就走动了。他说：“我们坐下休息一下，脑子一下，休息一下吧。”你说：“千万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我们就被冻死在这儿了。”然后顶多就。这种晚上深更半夜的没有人空旷的那个山路，他就高声唱诗歌、唱诗篇、唱诗歌。结果呢，那个人呢，他就特别的感动，因为他们后来有一天，那个人就是到他这里悄悄跟他说：“老底呀，我羡慕你的信仰。”他说：“为什么你那样的开心？”他说：“我多少次我都想自杀，我要不是因着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想活了。”我觉得我这样的一种屈辱的，被人这样子对待的一种生活，我想死。为什么你活得那样的开心？你比我的批斗更多，你比我受到的这些屈辱、逼迫更多。为什么你会活得这么开心？你会这么喜欢？我也想用你的信仰 特别特别感动的是，这个人竟然全家信主，全家信主。最后来，比如说离开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去送我们圈圈，真正的信主。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吸引他们。我们怎么吸引他们？不是靠我们讲。在那个年代，后来比如说他问他呢，你不怕吗？他说我可以把福音告诉你，但是你不怕吗？你看，我就是因为我的信仰。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怕不怕？他说我不怕，我宁愿让你这个信仰，我可以活得喜乐。他是真的信仰，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有我们的这个神的话语，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彼此所传给他的福音，跟他所讲的话是带有恩高的话语，是带有恩高的信息。这是因为他的一生，也就是一直在被神亲自来牧养。以前的时候没有办法聚会的时候，他自己好好的研读圣经，好好的去查阅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然后你才能够去牧养，才能带出恩高的信息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圣灵来光照我们，圣灵来光照和引导我们。也是在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在我们关怀帮助一些软弱的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也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也好像和大家讲过，什么是恩高的信息？一个讲道的人，不仅仅是讲道的人，我们小组长在旁听，我们的一些同工在旁听，我们在关怀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用神的话语。这些话要带有恩高的话语，你才能够感动人，要带有恩高的信息。什么是？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证明是我们所讲的成为有恩高的信息。这段经文我来读了啊，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看见没有，又一个住在主里面，在基督里的服侍，我反复的在重复，在基督里的服侍才能够有果效，在基督里的服侍才能够长存的喜悦，才能够蒙神悦纳。所以就是有一些在主的里面。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恩高是指的什么呢？我们想想看，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恩高？恩高代表什么？当扫罗。第一个王扫罗是经过什么仪式被立为王的？被高立为王。大卫呢，也是要被高立。在旧约的时候，就表明是恩高，就表明什么？高抹他，就表明的预表的神的拣选，是神的拣选他，这是恩高。到了新约一样的，到了新约也是预表的是圣灵的同在，也是预表神的拣选。也是预表神的拣选和能力，也是预表有能力恩高的信息，就是有圣灵的同在，一定带来能力，是圣灵恩高，预代表着圣灵的同在的标志，也代表着圣灵同在的一个记号，是属于能力的一个泉源。这里是恩高，特别强调的是圣灵的内住。是你的和教导，是你的立柱和教导。就我们看见这个恩高的信息，一般有四方面的内容。恩高的信息有四个最基本的内容，第一个是神的话。就我们知道，圣灵永远是根据神的话来做工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带领我们，根据什么？根据神的话。圣灵从来不会另立门户、自作自夸，他都是根据神的话来教导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神的话，你就想不起神的话来。他都是根据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今年1月15号妈妈走了，然后那段时间在我极度痛苦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一个更大的痛苦。在我的心里面蔓延什么痛苦啊？我突然发现我心里面怎么会没有神的话呢？那时候每天早晨起来祷告， 都是有神的话，每天都会想起，就是不由自主的会想起这神的话，会想起来，心里就觉得很充实。突然在那段时间，当我完全是集中在我的痛苦、我的自怜、自爱这上面的时候，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怎么这几天没有神的话？我突然就落入到一个特别的恐慌、更大的痛苦当中去。所以那时候我就一定要去。要上神来不信我，所以我就去春节，因为很快没有多少钱，我就很快我就赶赴了，在家里把妈妈的后事全部料理完以后，我就立刻就去了外地，去参加了他们的新年的一个聚会，而且和他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不是去服侍，我一再告诉他们，我不是来服侍，我是来疗伤，恢复让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心里有神的话。这是我们服侍神的人，你就会充实，你就会有信心，你就会可以怎么说？你就会有把握。当你去服侍的时候，你就会有把握，你就不会恐慌，因为你有神的话作为一个基础，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看见在这里面，恩告的信息，神的话，这里永远是根据神的话来做工的。所以主耶稣说过。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他要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我们如何服侍，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不可能是千篇一律一样的服侍，我们怎么样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状况、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处境，去牧养他们，去服侍他们呢？圣灵会帮助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人当中，该怎么去教导他们，该怎么去安慰他们，该怎么去扶持他们？这里就是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但是同时要叫你们想起神耶稣对我们所讲的一句话，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讲的一句话。其实我觉得。其实，在读这段新闻，如果我们仔细，可能我没时间仔细去想。我也是很容易，我也是被这些话很感动。你知道吗？耶稣门徒多么的爱他，虽然他们在跟着他的时候，并不能够明白他是谁，对他的认识并不够深，但是他们和耶稣的感情远远的超过我们今天的血缘关系的感情。因为那是神和人之间的感情，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关系、这种情分、这种感情，他们后来就更明白了。所以你想看，我不知道，就是我常常会想到用人间的关系，我就会想到我的爱人，我现在也会想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会想到爸妈妈曾经跟我讲的话，我会想到我所爱的人李叔跟我所讲过的话。我曾经会想过，他曾经在若干年以前，他对我一种关心的话，他就说过：“就这样啊，等到以后你能够不开车，就尽量不开车吧。”就这一句话，就让我就一直记住。我特别会想到他的所有一些话，就是说，因为是爱，因为爱，你就会想起你所爱的人对我们所讲的话。因此，当这些门徒们，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让他们再重新想起主耶稣对他们所讲的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些门徒是多么的受激励，是多么的受感动。没有比爱他们的人对他们所讲的话更能激励他们，更能感动他们。真的，这我其实也都是想起他们。我以后给你们讲明明自救，什么是默想。把自己带到他们那个处境当中去，你就会觉得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所讲可能很平常，但是对这些门徒所讲所带的那种震撼、那种安慰、那种鼓励，是我们今天这些人难以想象的。所以，为什么当年跟随他的那些门徒们后来成为使徒，是一个后来又补了一个，一个先后勇敢。为主殉道，老约翰是被盗，把我们海盗干什么？你以为他放在那里让他去看这个山山水水这海大海啊？不是的，在那里做苦工，在那里做苦工，其实不容易，弟兄姊妹。 但是因为想起神的话，所爱的人对他们的嘱托，对他们的安慰，对他们的提示，也告诉他们他在为他们预备地方，他会再来接他们。同样的这些话，我们今天我常常羡慕一些门徒，后来我觉得我们今天有这本圣经全备的话已经在这圣经里面记载了，我们是多么的有福，这是让我们能够渴慕神的话，然后用神的话去教导弟兄姊妹。所以说这个讲道绝不是演讲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恩膏不是口才，不是知识，不是高谈阔论，恩膏乃是圣灵，是我们的这个神的话成为生命的粮。你去想一想当中的含味，神的话怎么样能够成为生命的粮，我们要把它分享出去。当然他们自己是牧养，他们要把这个话成为生命的粮，但是作为一个讲道的人，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带长经的人，你如何把神的话，就是把一个静态的道成为一个活的道，成为一个动态的道，成为一个活的道，是通过我们的生命去表现出来的，通过我们的经历，通过我们对这个神的这段话的理解，去把它给活化出来，他们就一定会受感动。所以说这个呢，就和我们的这个当然有下面第二点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离不开的。好，我们就去前面怎么走去。好，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话是供应我们，圣灵使我们想起神的话，而且每次我相信我们在预备信息，不管是带长经还是服事，我们都是在预备求圣灵感动我们，然后先感动我，才让我去感动听到的人，圣灵先感动我们。有没有会发现一个讲道的人，他怎么可能供应那么多人的会众的那个心，怎么能感动那么多人呢？因为是圣灵的工作。这就从这一点就知道了，我们讲道服事的人，你千万别讲，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会众他们的需要不一样，他们所面临的处境不一样，他们面临的艰难不一样，他们的压力不一样，我们可能未必了解，但是谁了解？神了解。你说我们讲的是同样的一篇道，但是圣灵却按照他们的需要，他们就让他们就会对这一点，你发现没有，有些弟兄姊妹对这一点他们特别感动，有的弟兄姊妹对那一点特别的感动。而且有的时候呢，就说比如说讲员，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所认为的，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重点，咦，有人来跟我分享，他们不是从我讲的这个主题这个重点得到感动，他们好像是从一些旁枝末节，从另外的我就这么讲的一些我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我的领受，或者是见证，他们从这些得到感动，得到启迪，他们感到很扎心。因此这个光景，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促使我们这些讲道的人千万不要，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并没有把它作为重点，但是这些却感动了那样的一群弟兄姊妹，所以充分的证明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要在神的面前要祷告，让圣灵来工作。我们讲道的人呢，是躲在神话语的后面，躲在神的后面，不是来宣扬我们自己。我应该和大家说过的见证，有一个年轻，现在的姊妹不年轻了，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了。他那时候大发热心，那是在将近20年了，17、18年之前了。一个教会里面很多，然后呢，他有一天那个讲道的人路子里面出了事情，结果呢，当时他就起来了，因为他是做传销的，传销做的相当于棒，也能挣钱，然后他就起来讲了。结果他讲完以后，他就特别兴奋，就飘了。中午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老姐，他就管我叫老姐，老姐，那个我发现我有讲道的恩赐， 今天弟兄姊妹，我讲了一篇道，弟兄姊妹特别感动，因此我现在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将来我就要以讲道来作为我的一个服事。然后呢，我毫不客气的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说方啊，停下来，从此以后暂时这段时间你不能讲道。为什么浪姐？为什么我不能讲道？我说因为你的生命不够。因为我跟他很熟，所以我就很直率的跟他讲的。其实我的有时候很直，我一般能够在背后所讲的，我都会跟那个人当面都会讲过，我就会很坦然的和他们在当面都会谈起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方案，你想一想，你现在的生命光景怎么样？你今天所讲的这些道，你是凭着血气呢，你还是凭着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就问他这些问题，我就问题很尖锐。他想了半天，然后觉得好像是我的，因为他很有口才，还很有口才。我说因此，他说老姐，那你说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读经祷告，抓紧时间，抓紧。沉淀下来，让自己好好的读经祷告。这个姊妹，我其实蛮感恩的。这个姊妹是个有耳朵的人，她能听得进去。她从此以后，因为她要上班，她每天早晨4点钟开始读经祷告，她每天晚上又熬到10点钟，她利用她睡觉，就是牺牲她睡觉的时间。她每天4个小时的读经，上班期间4个小时的祷告。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姊妹很有意思，过了若干年了，大概有至少有5、6年以后，她说老姐啊，她说我现在可不可以带祷告了？我说你这个还要问我？我说祷告你可以带呀。她说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参与到讲台的服事呢？我说这个根据你们教会的需要。我说你现在，因为后来我跟她接触，每一次去我都会跟她。他很喜欢跟我在一起一谈，一聊天就谈神的话，会谈很多。我就发现他各方面已经成长成熟了，所以他现在他是成了一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全时间的把他的工作也放下了，很感恩他的生命成熟了。因为他去的教虽然在一个大城市里面，但是因为他那个教会人不多，人也很少，所以他每个月拿的薪水很少，几年下来还是在2000块钱。我的方啊！够不够？够，老姐你放心。我说没钱了，到我家来吃。我就跟他这一开玩笑，那个他说老姐我还想养你呢，你还养我啊？那个所以说就是我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我的，这是圣灵的工作，绝不是凭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口才，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宁愿稍微放一放，晚一点再讲。然后呢，就是讲人的灵性和品格。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灵是借着何用的器皿来传达这个话。今天早上你说的经文也是这样，要做一个何足用的器皿。神常常是借着一个何用的器皿来传递他的话。当然不错，我们在圣经上面，我们可能会说，那个贾先生刚来呢，但是那是个特例，我必须说这是个特例。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是借着一个。先知，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为主能够摆上的，为主能够付上一切的代价。以赛亚60多年传讲神的话，没有人听他的，但是他60多年如一日传讲神的话，呼唤百姓悔改。感谢主，你会发现他的传讲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带来。因为百姓不听他的，这南北两国都灭亡了。当然，他没看见南国的灭亡，但是他已经预言到，他亲眼见证了北国的灭亡。他也知道南国如果不悔改的话，也要被领到外去，外邦人民中去。但是怎么样呢？你想想到最后，就是在他一直相信。以色列的圣者是最大的，耶和华这位神是以色列圣者，他是大的，我是小的，所以我所讲的无所谓，工作的果效无所谓，一切都在神的手上，我只是衷心的把神的话语传扬出去。我们现在很灰心，常常会灰心，我待会讲到刚讲会讲到，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讲的话，我们费尽了努力，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果效， 当时还有些同事跟我讲，我那个小组真难带，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尽心竭力去做，让工作的果效在神，工作的果效在神，让他们生长的是在神，我们就不会灰心，就不会丧胆。所以讲人的品格很重要。有一个老传道人，他非常的敬虔爱主，他开始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非常的好，弟兄姊妹同工非常的同心，而且弟兄姊妹火热的追求。然后呢，这老传道人呢回天家了，他的儿女呢为了这个他的一点名字大打出手，结果教会很快的消散下去了。这是在美国一个真实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惨痛的教训。我们还认识一个传道人，他们那边的同工就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这位牧者啊。”什么时候他的眼睛就亮了？开同工会的时候，只要一想股票，就看见他眼睛是这样子，我好笑的。一想股票，他的眼睛就亮了。所以说，你的品格，坦率地说，你是隐藏不住的。或许有的时候，你暗中的罪，你的心思意念是暧昧的，是诡诈的，可能别的人看不到，你的假冒伪善在教会里，别人看不到，有谁知道？神知道。而且总有一天也会暴露无遗的，你家里面的人会知道。我就听到一个姊妹，为什么还要跟她的弟兄，他们那个弟兄教会的同工要跟她离婚？她说她受不了什么弟兄的假冒伪善，在教会一套，在家里一套，她受不了了，她觉得恶心。要不你坏就坏个彻底，坏个光明正大。结果你又要当好人，然后呢，其实你是坏的。然后你还要装好人，他装的那么守灵，他装的那么好，这事就让他就觉得太诡诈。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上面特别提到不要诡诈？我们要做一个真诚的、诚实的人，这是神最喜悦的。约伯为什么？约伯讲了很多很多不该讲的话，甚至在我们看来是得罪神的话，但是为什么神却接纳了他？神没有很多的责备他，反而是责备他，责备那个山羊。为什么？因为约伯在神的面前是真实、是坦诚的、是赤裸敞开的，他不伪装，他不假装，这是神所要的。同样的，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应当要不行那些诡诈的、细节的、暧昧、可耻的事情，不要去行那些诡诈的事情。所以说。这个生命讲道者的讲道的人，有一个老弟兄不是说吗？一个老弟兄他在教会40多年的时间，看见不少讲道人。他说有些传道人讲的道都是真的，做的人都是假的。弟兄姊妹，你觉得可悲吗？可悲呀！如果我们服侍的人，大家对后面对你的评价，你讲的都不错，哎，都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讲。也没有曲解，也没有讲异端，但是你就做的人是什么？你怎么想？这是为什么你会听见？我就听见有一些人就会告诉我：“哎呀，我一看见他上讲台，我就恶心。”所以说，他从他上讲台，他就带着一种抵触，一种不想听。那神的话语又怎么去供应、去喂养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求主怜悯。每当我听见这样的一些话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在外面听，所以我就问我虚光吗？你有没有这个提醒你们，作为我们的警醒，作为我们的警惕。三个就是听道者的良心，听道者的良心也很重要。听到良心是什么？良心是指的，就是也可以说是良知。这个良心是神所创造的，是神在我们的内心。神在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判断是非的一个能力，包括对这个行为正当性的一个判断，人都会有的，人都会有的，只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道德日益败落，我们把非当成是是，我们把错当成是对，我们已经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但是在教会里。我们在讲道，我们在查经，我们在关怀我们的这个信息， 为什么能够扎弟兄姊妹的心，是因为你的这个话语里面是恩高的信息，也就使弟兄姊妹听着能够扎心。你会看见这段的经文很有意思，这段经文这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讲的这段话，他讲的这段话，他在说什么呢？三千听众，三千听众的良心都被唤醒了，他们觉得扎心，觉得扎心以后怎么样呢？这很重要。众人听了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才宝贵了？”弟兄姊妹，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挺，有的时候我的一些失望、一些灰心，我也是在这里。听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很伤心。然后呢，我可能回去感动过一天，感动过两天，感动了个把星期。然后呢，没有我行我素，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我就特别的感恩是什么呢？上一次我在这个堂点领了同样的这个上讲读书会，我是讲到性格和服饰。结果呢，有一个姊妹听了以后，因为她就丈夫那天因为是工作加班没人来。结果丈夫后来就跟其他同工说，这到底圣洁讲的什么？他就发现他的气质改变很大，他怎么会突然会改变了？他就觉得会有改变，这就是这个道恩高的信息所带来的力量。我听了光杂心没用，我当怎样行？这个行，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一直求神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不断的说，借着这个话语去勉励这些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跟这四个方面很契合。有没有发现神的道不没有讲神的道，讲神的道道是讲出来好的品格，我们看见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有就是能够不去行诡诈，能够讲暧昧的事去绝，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自己。然后呢，有好的品格，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拒绝了，不行诡诈，只将真理表明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好的品格。良心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他的好的行为，让听众会把他们的良心给唤醒，这是良心跟这几点都很契合。好，我们看见这个下面，最后我们看见这里，我们看见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神拣选了两个群体，以色列和教会，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成为圣载神荣耀的器皿。以色列呢，本来是应该彰显神荣耀的器皿，但是因为他们的不信，结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得到了神莫大的恩典，神拣选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他们忘记了神，背弃了神，弃绝了神，结果呢，遭到神的审判，被失败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他们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只剩下一个空壳，他们到现在。很多的人仍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是救赎他们的主，这样的空壳。所以说，我们看看，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荣耀在哪里？我们这个教会，咱们活水教，咱们新兴教会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同工们，让我们自己来反省，在何处？我们可以举例子，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例子里面？我们可以举例子，因为这里其实我们觉得，哪怕是从一些小的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反映，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因为我就是按照这个神的话去做了，这就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教会必须高举神的话，聆听神的话，顺从神的话，这样的教会才能够荣耀神的名。我们今天我们做的如何？我们做的如何呢？其实今天的教会，我们看见有意无意的都会陷在依靠自己的这个陷阱怪圈里面去，教会依靠人力，利用权力的多， 靠恩典的少，注重方法的多，注重灵命的少。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以工作、以开会为主，以生命为次，我们就需要改变了，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方法，我们就需要被主改变了。我们必须要，虽然当然这个改变不容易，但是这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今天的我们教会，我们必须要以神的话为中心，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说，因此在教会里面，荣耀的教会是以神的心意为重，而且带来合一、保守合一的见证，保守对神的那份单纯的爱、热切的爱，就一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互相之间、同工之间互相的攻击、互相的埋怨、抱怨，这些我们都应该。我们必须要看见别人的长处，都知道我们都在服侍，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们是弟兄姐妹，弟兄不要忘了，我们是弟兄姐妹。记住，我们怎么能够不去包容、不去接纳呢？我们是应该互相的是舞台。如果你觉得教会的同工或者是牧者，或者是其他同工，他们有一些不够的地方，有一些欠缺的地方，你应该去补上去，去补上去，去填补这个漏洞，而不是制造破口，而不是在背后去抱怨、去埋怨，应该是做一个补台的工作，做个守望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教会的服侍的人不够，哪方面不够？因为他祷告，因为他祷告有多少？所以他们有些人在抱怨，一个弟兄姊妹在我的面前回去讲些，我就问他，那你为他祷告？我只想问一句，你为他的祷告有多少？就问这个问题吧。如果你所讲的这个问题是真实的，那么你为他的这个问题，你的祷告有多少？其实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跟我很坦在就会说我没有，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我说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既然没有为他祷告，那你怎么能够去抱怨、去埋怨呢？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求神帮助。我好像跟大家说过，在浙江里面的聚会，一个讲员在台上讲道，那个角落里面，几十个弟兄姊妹跪在那里为这个讲员祷告，太宝贝了。哎呀，我现在我看到这个情况，他们没有人跟我讲，但是我看见了，我就感动得不得了。我们呢？我们的祷告也不是我们的服侍，今天我们都是服侍的人，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种理念带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去。如果你觉得这个组长是二，那就请问你，你为你的组长祷告有多少？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不是神的人，是把人在基督里面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服侍的人自己都没有在基督里服侍，你怎么能够去把人带到在基督里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服侍当中不知不觉的，我们是把人带到人的面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形成这一个团体，这个小圈子，他们有人跟我说啊，他们那几个人是打个破的铁三角。所以我也介绍了有些人到教会里面来，他们一些很不少的人跟我说，他们离开的理由是什么？教会太复杂，一派一派的，很多的派系，我们不想参与到这个派系的纷争里面去。他们用很直白的话呢跟我说，所以我们选择离开。几边的人，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几个不同的一些管理都来拉他，所以他逃走了，他不想参与，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人在基督里，你唯有在基督里带到神的面前，你再靠着人，你把人在人面前，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说 把人在人面前带到神的面前，不行的，你在人的面前，你把他只能是带到人的面前，带到人的圈子里面，必须在基督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他和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是我们的重点。那么，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在基督里服侍，你怎么把人带到神面前？如果我们自己服侍的人，自己都不是爱主胜于一切，你怎么去要求弟兄姊妹去爱主呢？你讲不出来的，因为你自己都不爱主，你能够去要求别人爱主吗？求神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对我们的服侍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有没有荣耀神的见证？让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光景。这有几个题目，我们待会儿。我们在一个什么？好，我下面这场市场是欠缺人民的方法。抱歉，因为上次吧，他们放弃，上次在他们眼里就会。他们都觉得没听够，那个，当然他们时间也紧张，所以我这次也匆匆忙忙又补充了一些内容，结果补充的好像感觉多了一点，看来我都要删了，看来好像要删了啊。第二次，对。等一下，好，我们还是这段的经文啊，我们还是这段的经文。这个题目呢，前面一个，前面一个，最前面。好，在基督哦，上面哦，那好，还是同样的经文。我们今天讲第二点，在基督里服侍他，在基督里的生命与服侍，在基督里的生命与服侍。我们知道，基督传给基督命这个真理。是有生命的真理，这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是有生命的真理。这个生命的真理是要把它活出来的。这个生命的真理，我们今天早上大家在讨论当中，哎呀，我是很反，因为有人甚至于用 AI 来预备奖章，它是没有感情的，它没有生命，你怎么可以去用它来预备有生命的道呢？这是一个。很怪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咱们的服侍的同工，千万千万不要落在这么一个荒谬的、一个怪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可怕的攻击里面去。我们基督所传给我们的真理是有生命的真理，一个没有生命的机器人，怎么能够把这个生命的真理去把它预备？那就只能是照本宣读。所以说，这是你的生命，就必须要活出来，必须要活出来，要活出这个真理里面的所带出来的这个生命。我们的信仰是卓越的，这个卓越，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卓越的，和别的信仰不一样？这个卓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卓越的本性上。有一些其他信仰的人，他们不明白，他们认为我们基督徒很霸道。或者当然，如果我们在学校里面，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几个基督徒，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一个信佛教的，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发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激怒了他。因为我们上课上得好好的，中午大家在学校里一起吃饭，他就冲过来说，指着我们说：“你们太霸道了！”我们都懵了，我们对看，到底我们哪里惹了他了？为什么你们凭什么？就他自己不等我们回答，他自己说了：凭什么只有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神？你们信仰太霸道了。后来 你知道吧？像这样的一种人，不和他去辩论去。最后，我们下面讲到智慧的实事，我们要提到这个问题，因为理念不一样，没有必要跟人家争辩，而且一争辩，周围很多的同学都在吃饭，所以我就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闭口，不回。
那个不要怎么样，在我们的主观的经历上面，我们先要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信仰，我们不去经历，我们不去享受它，是不是我们的本事？因为我们要去经历，我们去享受它，然后才能把我们的信仰给活出来，给表明出来，把这真理去表明出来，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在给他这样一个真理，怎么样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是不是非常渴慕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太渴慕了，像他那样的样式，像他那样的谦卑，像他那样的温柔，像他那样的牺牲，他那样的舍己，是不是你们的盼望？我相信是的，我很盼望。这主耶稣，我愿意向你，我永远永远，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我盼望我能像他一样，那么呢，我们就去经历我们的信仰，在这个经历当中，接受圣灵的引导、教导、帮助、提醒，甚至是责备，甚至是拆毁。甚至是破碎，就是我在讲到性格的时候会讲到，我们必须经历拆毁，我们才能被重建；我们必须经历破碎，我们才能被复兴。这是必须的，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能够合神所用。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的服饰一定是讨神喜悦的。这个服饰绝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而是表现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在职场当中，在社会当中，在那些不幸的人群当中，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表现，这个表明的是我们的灵命。好，我们来思考题，这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什么是灵命？什么是灵命？有没有回答的？什么是灵命？先别猜。什么是灵命？你们要回应我，要不然我就点名了。简通俗的来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还是一个空的，还是一个空的。什么是灵命？大家讲。好，下面有个问题：灵命是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很简单嘛。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什么是灵命呢？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灵命是什么时候有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那么什么是灵命呢？灵命是对神的反应，也可以说最具体的一点，对神话语的反应，对人的反应，对事情的反应，对你周遭环境的反应。对于这个说环境的反应，这是灵命，这是灵命。好。这是灵命。我们想想看，有一个弟兄，
在美国进行，美国他们有一个规定，医生他这个弟兄他那天开超速了，然后警察，因为在美国的警察是随时不管是什么警察都有权利给你开罚单的，他超速以后立刻有警察在附近就追了上来，就把他逼停了，然后警察拿出驾照出来给他开了一张罚单。后来回来以后呢，在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了解美国的一些法律要求，他说你是个医生。只要你把你的行医执照拿出来，警察就会免除你的罚单，因为你拿出你的行医执照，就表示在告诉警察，我是为了去抢救病人，是允许超速的。但是这个弟兄说，因为我今天我并不是去抢救病人，我是回家，就他没有理由，他说我不应该，因此罚了200多的美金。这是什么？这是这是礼貌。我们想想看，那个该隐是什么时候兴起他的兄弟的？什么时候兴起？是在他服侍以后，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服侍是在救人里面的服侍，而不是在生命里面的服侍。这立刻就显出恶来。你看见他也在服侍啊。他也在献祭，神并不是我们很多人都误解了，以为是献牛羊，因为神喜欢牛羊，不，神不喜欢他种的那个粮食，不是的，因为该隐他的心是恶的，所以他所献的，哪怕他献的是牛羊，神也不喜欢。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首先就谴责他们，你们献的这些牛羊。我感觉厌烦，你们到我的店里面来，你们守这些节期，我不要，我厌烦你们。就是你们举手祷告，你们的进食祷告，我也不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手满了流人的血，不是说他们真的杀人，是因为他们在罪恶当中。所以神不要，所以该隐他不是因为他所献的东西。神不喜欢，是因为他这个人不好。这意思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的工作，神喜悦我们，是因为我们工作做得有多么大的成果，有多么的了不起。哇，神说不简单，这是世上的看法。老板看你，看你的工作能力，看你工作的果效，看你的业绩，但是神不一样。所以说。属灵的世界观和世上的世界观是截然相反的。他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内心对他的态度，我们内心对他的那份爱有没有操他的心，这是灵命，这是灵命。不是你灵命，不是你关在房间里面，你读了几个小时的圣经，你跪在地上祷告了几个小时，那个很重要，那个重要。那个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读经祷告以后，你的生活行为，是你的生活行为。不是听到一个笑话吗？就孩子就说，让爸爸永远在教会，爸爸在教会里面他就特别的好，一回到家就不行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个笑话？我是听来的一个笑话。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能力，50年代。大逼迫比现在严重多了。有一些年轻的、单纯的、幼稚的年轻人，包括我的爱人，20岁不到，17、18岁，也包括有20岁左右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们聚集在一起向神祷告：“神啊，当你的教会在遭遇苦难的时候，求你不要让我们在教会的苦难之外。”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祷告！不是他们自己血气里面出来的，是圣灵感动他们。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祷告，但是大家每个人开口都是这样的祷告。神呢，听了他们的祷告，结果当教会遭遇苦难的时候，所有参与到在这个祷告里面的几个人，这一个属灵的一个群体，所有的人或轻或重的遭受到苦难。我的爱人26年没有工作，半个月生涯。他在监狱的时间不多， 但是在外面的时间更是造了很多的罪，他没有细心做过公民的一分的福利，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去拉板车、扛大包、扎山、修铁路、当代课老师、在工厂当临时工。许多人，有的人被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有的人遭受到监禁一关20年，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呢，同时在同样的年代，就是在同样的年代，他们所敬重的、所尊，有些他们所喜爱的、所敬平时很好的，他们有很好的牧者，有一个牧者，他们形容哇，每一次他讲到，好像那个活水的江河往外涌流。就是这样被形容为活水江河往外涌流的一个大拇指，公开在那个几百人的主席台上边批判他的信仰，我的信仰是错的，批判是耶稣，我不再信仰，他真不信仰，绊倒了多少多少的弟兄姊妹。有我所认识的一些年长的人，当时是那样的爱他，喜欢听他的道，结果被绊倒，被绊倒。所以看见没有，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人类在遇到这样的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对这个环境的反应是什么？同样的一个反应，一个弟兄。他就做了那首诗歌，向前走，跟着向前走，手扶着无相树，看着不退尽步。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首诗歌出现？因为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教会眼看着一个一个被抓，王明道和他的那个同工翠峰大哥，从这晚5月份的时候。暴雨狂风大作，大几个人被抓。崔峰大哥说：“为什么我很想把他接到家里来？女朋友离开了他，然后到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腰已经勾起，已经是这样的程度。他要看天要这样子要翻过来。我特别爱他，尊重他，但是后来神没有让我做什么这些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后来丈夫有病，你知道吗？在其他一些国家，罗马尼亚一样的，他们牧者们、大牧者们就上台去痛骂耶稣，批判耶稣，说他们的信仰是错的。大牧者们是大牧者们，你说亲眼所见，因为大牧者们。所以他们心里很痛苦，他们这是让他们最痛苦的，他们没法理解一个大有能力、大有恩赐的人为什么会背叛自己的信仰呢？我们的主哪儿亏欠了他们？哪儿对不起他们呢？罗马尼亚贵族人，他坐在台下，台上的人在批判。他的妻子，我很佩服他的妻子。我想我做不到。他的妻子在旁边跟他说：“你没看见上面那些人在往我们的主耶稣脸上吐唾沫吗？”他没吭声。又过了一会儿，他妻子推推他：“你没看见他们在台上向我们所爱的主耶稣脸上吐唾沫吗？你还能坐得住吗？你还能忍得住吗？”她的丈夫跟她说：“如果我走上台，你将失去你的丈夫。你说这妻子怎么回答？我宁愿不要一个懦弱的丈夫。你知道我是怎么想？当我看到这个见证、这个事的时候，我想，如果是我的话，人家又没要你批判，就是我家底子要上去，我怎么走？又没让你上去跟，如果让你上去批判，你反抗。”没让你上去批判，你就信就行了，你就坐在这里好好的，看 看见什么，那种特别佩服他的妻子。然后果真，他的丈夫走不上去，他失去了他的丈夫。丈夫在监狱里边40年的时间，肋骨被打断9根，腿被打断，然后妻子很快也被抓了进去。15岁的儿子信仰完全崩塌，这是一个独生儿子，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我不再相信这位神，我的父母那么好，他们为主献上了所有的一切，为什么神会这样对待他们？儿子不信，而且当时在那样一个白色恐怖之下，没有人敢收留他的儿子，而是在外面流浪。去捡，在中国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举出很多的见证出来，因为我认识的，他们妈妈、爸爸为主殉道，妈妈被关进去，4个孩子在外面，靠着哥哥，12岁的哥哥，最小的妹妹才5岁，在外面捡垃圾，吃了些叶子、麦菜剩下的叶子回家，都给弟弟妹妹吃。是真实的见证，在山东临沂发生的。我要讲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牧者，然后呢，好不容易儿子允许去探望他的母亲，他不准探望他的父亲。去探望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的母亲被2个人从里面架出来，他的妈妈见到孩子第一面，他不是问这个孩子，孩子你在外面谁在照顾你，你的生活怎么办？没有，妈妈见到他叫着儿子的名字，你要信耶稣。就那一天那一刻，儿子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因为他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的妈爸爸妈妈身陷牢狱，需要让他们所爱的孩子还要走他们的这条路，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如果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样的勇敢和坚强，这是生命，这是生命。在各种的环境之下不一样的，我刚才讲的那个向前走我都没讲完，后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同学在遭受，他的一个女朋友非常的相爱，在大学期间也相爱，然后在一个同工队伍里面都是同工不是，但是这个姊妹呢一直在拉着这个弟兄，你不要去做那些出头露面的事情，你就我们就是做一个默默的信主，在心里信主就行了，你不要在教会里面出头，你不要去做那种露面的出头露面的这个事情，行不行？弟兄没答应。后来有一天，这样过了几个月的时间，风声越来越紧，那天晚上这个姊妹就找到他，我要和你谈最后一次话，就是在青岛，在海边，晚上很晚了，黑黑的夜，没有人，没有灯光，这个姊妹说，我已经跟你谈了很久了，所以现在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你做决定吧，要我你还是用耶稣。那个弟兄流着眼泪看着他，我的耶稣，我的主，他救了我，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怎么可能背叛他，我怎么可能拒绝他。后来这个姊妹一声不响不再说了，就离开他就走了。这个弟兄本来是骑着自行车带着这个姊妹到了海边，这个姊妹当时生气就走了，往前走了，然后这个弟兄在那海边流着眼泪，看着这姊妹越走越远，看着他的弟弟，他很痛苦，他们真的很相爱，他特别特别爱这个姊妹，但是他流着眼泪。后来自行车掉在车头，相对骑着车，一边骑车一边流着眼泪， 这首诗歌就出来了，是这个本主不回头。这个弟兄现在在美国已经讲了，他的这首诗歌感动了许多的人，我们也是冲着他的这首诗歌长大的，信主长大的，感谢主，这就是生命，这是生命。我们这都有生命，一定会有生活，有生命一定有生命。我们的主耶稣说，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说，这个生命一定会有具体的表现，是反映在我们各个方面，反映在各个方面，不是说只是在教会里面的，不是只是教会，反映在家庭、社会、职场里面。所以，我想邀请你，你上来吧，让我们讲，因为是你开始，让我们开始走那个再讲，讲不完以后再讲，那个好吧，我们祷告来结束，我们好不好？我们请自我尊吧，因为我们都是自己。把我们一起头来到神的面前，做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上午你的话语，也借着老师把这样的话语掰开，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审查自己。我们在服侍过程当中，我们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你为中心？我们遇到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退缩，我们还是坚持你的信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无知，你是那样的无能，但是你是全能的神，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审查自己，你的话语就像一束光照亮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黑暗变成了光明，也让我们时刻的去警醒自己，在服侍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成为你所认为对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不断的审查，不断的来警醒，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带领众羊群来到你面前的合你心意的器皿。主啊，你帮助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仆人，将你的话语掰开，使我们这一群愚人通达，来明白主你的心意。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遇见你，真正的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你，愿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将很快就要中午的饭食，我们把饭食也交在你的手中。你不但让我们灵里面得到这样丰丰富富的大餐，你也让我们属肉体的生命也得着这样的喂养。求主你帮助祝福我们让我们中午也有一个很好的休息，下午的时间精力充沛的投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与我们同在，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掌声给我们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我们的神，感谢圣灵在我们每天这里的动工。感谢主，我们一会儿就吃饭了。